弟兄姊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。亲爱阿爸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侍奉是完全是我们的恩典。天父上帝，今天早上求你亲自的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叫讲的同听的都一同得着造就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来到生命记的第二讲了，上一次开始的时候，牧者带我们看了一些的开场白，究竟是怎样。生命记其实都是一卷几长的书卷来的，我希望呢都有一个上文提要，帮我们去重新去温习，去认识这卷书卷究竟它在摩西五经里面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民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它是第五卷的书。一开场的时候，摩西就写到呢，他说是什么时间发生这一段的事呢？他说到是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的十一月一日。最重要的时间标记呢，在生命记一开始就话了给你和我听。地点在哪里呢？地点原来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。一会我们会看看地图的时候会容易啲了解是什么情况。咁摩西在那里就开始来到去讲嘢啦。咁佢同乜嘢人讲呢？当然是同以色列人讲啦。同乜嘢哪一班以色列人讲呢？我们要留意。原来呢，佢係同一个新生代嘅以色列人讲嘅。咁即係咩意思呀？原来呢，喺我哋读嘅民数记里面，原来前面有一段历史呢，就话俾我哋听，原来以色列人喺旷野里面走咗四十年，然之后旧嗰代呢就死晒啦，咁新嘅一代成长起嚟呢，就准备入呢个应许之地。原来摩西正係对住呢班人嚟到去讲说话。而当中的事件就是说，摩西在那里来到去讲解律法。特别呢，我们当我们读生命记头那四章，你回去听完道之后，你试下慢慢读一章、两章、三章、四章去读，就会呢，摩西在这段日子里面向着新生代来到去讲，回忆回当日以色列人经历到神的日子的事件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唯恐这个新生代呢重蹈覆辙，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犯罪一样，再来一次。如果再来一次怎么样？不用入去应许之地了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到写。我尝试去找一份比较容易去明白理解的地图，找到这一幅，希望大家都看到一些重要的地方。这一幅就是以色列全地的一幅地图来的。最容易看呢，在中间心里面呢有一块蓝色的，最北那里呢就是个加利利海，一个湖来的。咁呢有一条蓝色的河呢一路带到落去南边呢，那个就是死海啦，长形的，长形的。咁呢条死海有约旦河呢，就将以色列地呢分成东边同埋西边啦。当日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道走来走去，兜兜转转，行了哪里呢？就是黄色那条的路线图，先落了去以从加别，在最底那里的，然后呢就在以拉他那里向北上，他们呢经过以东的地方，看不看到啊？有以东的地方，又经过摩押的地方，又经过呢上高的亚扪的地方，就去到一个叫摩押平原，绿色那个的框里面讲着。摩押平原对面呢有一个呢约旦河对面呢就是咩？叫耶利哥啦。耶利哥就属于呢佢哋神应许要入迦南地嘅第一站嚟嘅。意思即係话俾我哋听呢，佢哋已经喺地理上面呢好近好近神嘅应许之地啦，只係一河之隔。如果佢哋操兵过河嘅时候呢就入到应许之地啦。摩西就喺嗰度停落嚟，同呢班嘅新生代嘅以色列人讲解当日发生嘅事，嚟到去为佢哋嚟到去做鼓励。我第一个问题不禁问，因为出呢个生命记一开始嘅时候，佢就话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一号， 我第一个问题就问，点解要搞咁耐，啲以色列人先至行到去应许之地嘅门口呢？我有少少嘅经验，我都唔知道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好耐之前我试过搬屋，咁嗰阵时咧就唔系好识人嘅，打开本黄页，咁喺呢度揾啦，揾到间搬屋公司就叫佢嚟啦。咁嗰朝早咁啊，佢搬晒我屋企啲嘢上车啦。咁啊，由大概系加津 City 夹 Camby 嘅路，咁搬落去边度咧 ？Number One Francis 唔系好远就可。如果揸车大概系15分钟嘅路程啦。我记得佢哋嗰班工人将嗰啲嘅家具摆晒上车，开咗走啦。咁我自己就执一啲湿湿碎嘅嘢。開車去新屋嗰度預備嚟，等佢嚟啊！咁我開車最多係15至20分鐘，我喺嗰度等1個鐘，未見車嚟，2個鐘都未見嚟，超過咗2個鐘，佢哋先至嗰架運嘢嘅車嚟到。我真係唔明點解要搞咁耐，係咪真係佢哋走咗去食早餐咧？係咪真係走咗去食晏晝咧？我完全唔明白。但係如果按你點樣行得慢啊？半個鐘頭都應該到啦，係嘛？弟兄姊妹，你住喺列治文嘅，你明白我講乜咯？同樣道理，你都會問一個問題：究竟要行幾耐先至應該到應許之地咧？我哋回顧一下以色列人嘅歷史咧，其實佢幾時開始起步咧？嗱，讀翻出埃及記，出埃及記啊，當神要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嘅時候，法老唔俾佢哋走噶嘛，於是乎。神就用十災嚟到去擊打埃及，直至到第十災完結。喺第十災完結之後，就係正月十五啦，佢哋開始出埃及啦。仲記得喺聖經裏面講咧，出埃及記12章2節呢度講到，佢話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，為一年之首，要留到本月14咧，喺黃昏嘅時候咧。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杀了。我哋记得佢哋要守逾节，以色列人第一个逾节咧就喺埃及守嘅，就将啲羊血咧就涂喺个门框度。嗰晚咧就系神嘅使者落嚟去击杀埃及全地嘅长子，埃及全地所有头生嘅牲畜都唔能够逃避呢个嘅被杀嘅事实。於是乎，第日佢哋就法老就話：你哋快啲走！佢喺正月十五嗱，月份都改埋，神要以色列人定一個新嘅曆法，由正月十五佢哋開始嚟埃及。嗱，當我哋讀出埃及記去到19章第1節嘅時候咧，又有咁嘅時標喎。佢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後滿咗幾耐啊？3個月嗰一日咧，就嚟到邊度啊？西乃曠野啦。咁即係其實都。不是行得幾慢的，你要知道它有100多萬人的、由埃及過了紅海入到西乃曠野行了3個月，他們就在西乃曠野停下來就不再行了。在那裡差不多有1年的時間，神就叫摩西上去西乃山度領受律法，有10戒，我們 讀過那些聖經。後來他們就怎樣？他們就按著神的指示領受那些戒命、律例、典章。一方面他們起會幕、會幕呢起好的時候呢，聖經標示給我們的時間呢是出埃及的第2年正月初一的時候呢，他的會幕就立起了，即是大概由他離開埃及之後1年呢，會幕已經起好了，神的律法又頒布了，他們又知道神的潔淨條例是怎樣了，他們按著神的心意來到在西乃山那裡學習敬拜侍奉耶和華的日子了。在那裡不是隔了很久，我們跳了下去民數記了。民數記一開始的時候也都有個時標告訴我們，他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第2年的2月初一，即是說正月初一立起會幕開始敬拜了，2月初一神就吩咐他們做什麼？你們去數點你們的人數，由20歲打上的開始計算，能夠出去打仗的數一數人數，目的是什麼？點齊人數，分好隊兵軍營，預備他們來到去入應許之地。如果按照這個時標時序來看，其實如果按照神的心意，他大概是1年多一點就應該可以入應許之地。但是现在我们读的《生命记》告诉我们，是出埃及40年，年纪和40年是不是很大的差别？ 摩西就要话俾呢班人听，第一件事要话俾呢班新生代听，究竟出咗咩问题？那个问题喺边度？我哋有冇办法唔好再行翻条旧路，唔好再重蹈覆辙？原来发生咗件好重要嘅事，就系当日原来以色列人咧就要求摩西话：我哋嚟到门口啦，咁不如先派啲探子入去睇睇嗰度先啦。究竟是不是真的讲得那么好？如果真的那么好的时候，我们才入去啦。于是乎呢，他们就差派了十二个探子，每一个支派一个，入到去看完了，回出来呢，这班的探子就报恶讼。全会众的反应呢，就是信心崩溃，不肯入去神应许的地，跟着就埋怨神，出现不信的恶心。然后神就开始去惩罚他们了。惩罚的经文呢，能够记载得详细的在民数记的第十四章。其实讲回这段不信的事呢，民数记的十三、十四章就讲得很清楚。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十四章这段经文怎么讲呢？他说：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加勒，一个叫约书亚先入去。即是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是可以逃避神这个惩罚，没有死在旷野里面。他说：但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。至於你們，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。是不是很清楚告訴我們一幅圖畫呢？原來當日是選擇不肯入去應許之地，不信神的應許的時候，拒絕的時候，那班人呢就在曠野裡面漂流了四十年的日子，最後怎樣就死在曠野。只有新生代當日是婦人孩子的人，神就帶他們來到入去了。最后怎么说呢？他说：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。虽然那些小孩子小个不识世界，当日没有可能向神来发怨言，但是因为他们都跟着他们，就算不用死都要在旷野做什么？漂流四十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。他说：按你窥探那地的四十日。原来他们入去迦南地窥探了四十日，神就说：一日一年就定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原来等这么久入迦南地，摩西要话给新生代的以色列人，就是这一件事，就是当日你那些的父母亲他们没有那个信心来到听神话，所以神就要惩罚他，一年就定一日。哇，四十日就要四十年，重不重啊？咁其实真係冇四十年嘅，点解咁计呢？出埃及第一年就已经去到西奈旷野嗰度起帐幕啦嘛，其实已经过咗年几㗎啦。如果我哋话扣减刑期呢，其实係三十八年几啫，但係讲嘅时候呢，我哋又开始出埃及计呢，就有四十年嘅日子。神在三節这样讲，他说：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回众，我必在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这个是神要对付惩罚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。这里值得我们第一个思想的是什么呢？原来神真的不是轻慢得的。好多时候呢，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成日讲什么？讲上帝慈爱，你曳都不怕的，上帝一定会宽恕你的，你几快都好，神都会收纳你的。但其实我们又忘记了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神他的性情是公义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新约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的神是好像烈火的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要等四十年要入到去这个应许之地。摩西要在这里再同一个新生代去讲这段的历史，目的是什么呢？ 目的是要鼓励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，目的要告诉他们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讲道大纲里面，我们先仔细地读一读去窥探的过程是怎样，窥探回来的报告是怎样，窥探之后的反应是怎样，然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一段的经文。第一件事我们看的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申命记不是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很多，但是看民数记的时候，十三章里面他讲得很清楚。第一，为什么需要去窥探先？其实窥探本身这个行动呢，如果你按照民数记讲法呢，就是说耶和华吩咐摩西叫他们去找人入去。但如果你读申命记的时候很清楚，是以色列的会众走来先找摩西，说我们想看清楚才够胆入去。其实反映出以色列人呢对神的信心呢不是很十足，我们想看看先。即是好像有一个人告诉你，嗱，我比较好正的屋你住，如果你同佢好，你对佢好有信心，你使唔使入去睇呀？你唔使嘅，得㗎喇，我信得过你，你整好晒我就搬入去住。但係呢个人点呢？佢话不如我睇睇先啦。意思即係咩呀？如果我唔啱心水嘅，我就唔想搬入去啦嘛。同样当日嘅以色列人喺生命嘅记载呢，其实话俾我哋听一样嘢，起初嘅时候佢哋个信心都唔充足。他说不如我们找些人去看看先。于是乎摩西就走去求问上帝，上帝就说好了，你们想看嘛，我就准你们入去看看先。按照民数记记载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想看什么呢？看看那地是怎样的，住在里面的人是强是弱，容不容易来到去攻占呢？有多少人呢？是多是少？还有看什么呢？看看那里住的地方是怎样的，是不是一些很正的地方呢？是不是住在城镇那里呢？定是好像 camping 那样住营地呢？定是住堡垒呢？他们想看清楚 是住帐幕啊，定是有屋住的呢？他们想知道。那再看的时候呢，二十节就讲了，看看那里的地方是不是肥沃定是瘦贫瘠了，那里的树木有没有果子的呢？我们知道是很丰富的果子出来的嘛。这个就是他们先去行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神就叫他们做一样东西，你要派人去窥探我赐给你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按住什么呢？按住附加来到所属的支派呢，每支派去要派一个人，个个都必须是什么？他们的领袖。原来呢，按住民数记记载，这个探子不是求其在你的支派找一个人就去得了，哪个健康一点，哪个走得走得就派你去了。不是，原来呢，上帝吩咐他们，好，如果你们要窥探迦南地，我告诉你要有一个条件，你在每一个支派里面找一个首领出来，找一个领袖能够代表到你们的，来到入去窥探这个地方。我在想的时候，是不是无独有偶呢？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读《申命记》开场白的时候，讲到摩西益述什么？他说，哇，这么大班会众怎么管理啊？他搞不定的时候怎么办？他找些童工帮手嘛。于是乎他就去选出一些领袖来到去帮他来到做呢一些解决纷争、听众啊，处理一些其他的事务。记得在《申命记》前面讲一章十三节，他们用什么标准来选那些人啊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按住支派选出一些有智慧、有见识、有经验的人，我就立他们作你们的首领。文数记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选那些首领出来，不过我相信摩西在申命记开始的时候的讲法呢，我相信同样的标准一样会应用在派那十二个的探子入去迦南，因为他代表了每一个支派的领袖，一定找一些有智慧的、有见识的、有经验的人来到去。究竟这一班首领，即是在《申命记》第一章讲的那班，同不同那十二个入去迦南地呢？我们不大清楚，但是我很相信他都有这样的要求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他只写了三样东西呢？有智慧、有见识、有经验。你觉得那首领争了什么？没有信心。因为我看完个故事我就知道没有信心。为什么圣经里面又没有要求选一个领袖的时候 有信心。其實原來信心很重要。我在想，如果當日那十二個入去，那十二個回出來都說好正的，那裡神會幫我們，我們去啦，那你那些以色列人又有什麼反應呢？會不會不同呢？弟兄姊妹去想想這個問題。我嘗試去想想新約的時候教會怎樣去找領袖呢？最近的呢，就當教會初頭成立的時候，在管理飯食上出現問題，他們就選了七個執事出來，是不是？按照聖經的記載呢，他有些什麼的揀選呢？當時選了七個執事，第一要名聲好，第二要有智慧，第三聖靈充滿。我就沒有將那段經文選在這裡，我反而將六章五節這樣說，他說大眾都喜悅這話，我們不如選些人出來管飯食，就揀選了第一個叫使提反。聖經形容他什麼呢？大有信心、聖靈充滿的人。跟住後面才又揀選誰。很明顯呢，聖經好在這裡路加寫使徒行傳突出使提反這個人，他跟其他的六個執事有什麼不同呢？使提反不單只有聖靈充滿，使提反還是大有信心。後來我們讀到他怎樣信道，後來讀到神怎樣來到使用這個。在聖經裏面，《使徒行傳》裏面記載，還有一個人大有信心的是哪一個？是巴拿巴。巴拿巴聖靈充滿，大有信心。他怎樣？他很喜歡傳福音，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，他找誰個幫手？找掃羅，後來保羅。他找到保羅出去來到去幫他手來到做同工。我就看到一件事，原來一個好的領袖不單只有智慧、有見識、有經驗，更加重要，他對神要有信心，因為他不是做一個普通的領袖，他帶領神的子民，他帶領神的子民入去上帝的國，入去上帝的豐盛。這件事讓我很留意得到，原來神要他當中來選領袖的時候，都是一個很好的提醒，很好的功課。規探的過程第三部分是什麼呢？神給機會他們派十二個人去，是詳細的來到考察。按照聖經記載，他們是由沉的曠野到利合，直到哈馬口。你說這些是什麼地方？不需要記得的地方，不過你記得他是由最南的去到最北的哈馬口，去到大馬士革、大馬色的地方，即是由南去到北用了多少時間？弟兄姊妹，40日。你今天都有些人去過聖地旅遊，你有沒有去了40日？沒有。他們當日去40日，聖地考察團，聖地考察團考察40日，詳不詳細啊？我相信他什麼都看完了。考察完之後的結果是怎樣呢？他們回來報告了，寫個 report 給全會眾來聽了。聖經告訴我們，在《生命記》的剛才我讀的經文裡面，25節這樣說，他說耶和華我們的神要賜給我們的地是什麼？是美地，即是肯定是正的。這塊地是正的，那《民數記》裡面更加寫得清楚一點，有一些具體的例子。怎麼正法？因為呢，他說剛才說他們去的時候正是什麼？葡萄熟的時候，他們呢就摘了一掛葡萄回來。我到現在都想不明白的，以色列旅遊局就拿個標記，他說要用兩個人用擔挑來抬那掛葡萄回來。你和我都吃過葡提子，你去超級市場買葡提子，買一袋一隻手都拎得好。你有沒有試過吃葡提子要兩個人用擔挑抬回來的呢？我就未吃過了，不過我想是有可能的，因為他說那裡面有巨人嘛，巨人都這麼高了，那會不會那些菩提子好像蘋果那麼大個呢？每一粒都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肯定一件事，他告訴我們那裡是很正的地方。好了，第二個 report 的報告很清楚了，在這裡有說，他說那地的人比我們什麼高大。按照民數記的描述呢，就我們他們看我們就好像蚱蜢那樣，哇！我睇佢好似巨人咁，咁大隻，唔單止人係高大，重點啊，嗰啲城邑又大又堅固。聖經話咩啊？佢哋形容係高耸入天，好誇張喎！以前嘅 technology， 以前嘅科技 起唔起到啲樓高耸入天啊？今日我就肯定有啦。睇下美國嗰等咁高都有啦。嗰陣時咁樣形容，但係佢主要想話俾佢哋聽，話俾會眾聽啊，好勁啊！嗰啲堡壘銅牆鐵壁嚟噶，好大噶，嗰啲入唔到去噶，嗰啲人個個都係巨人嚟噶，我哋實唔夠佢打啊！佢哋話在哪裡還看見亞納族人？亞納族人簡單啲講咧，就係啲巨人嘅後裔，巨人嘅品種。嗱，聽呢個報告，一半就係好嘢，好正；另外一半係咩啊？不過搞唔掂，入唔到。但個反應係點咧？我哋睇下咯。按住《生命記》頭先我讀嘅經文裏邊睇啦，廿六節，摩西咁講啊，話俾佢聽：但你們咩啊？不肯上去，跟住點啊？竟違背了耶和華你們的神的吩咐。嗱，呢句好緊要嘅喎。神話俾你聽，嗰度好正。神話預備咗俾你入去，跟住你話咩啊？嗱，我俾間屋你住，俾埋個鎖匙你，你話我唔住，唔正嘅啊！不肯竟違背，呢個係一種悖逆嘅行為啊，弟兄姊妹。留意到佢哋嘅反應幾大？第二樣嘢係咩啊？你們在帳幕裏抱怨說乜嘢呢？耶和華因為恨我們，所以把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，要把我們交在亞摩利人手中消滅我們。哇！你讀完呢句說話，你有咩感想呢？即係如果我係上帝，聽見有個咁嘅仔女同我講，咁都講得出嘅？即係好似今日你做阿爸阿媽嘅養大個仔，有啲嘢你叫佢做佢唔肯做，跟住佢話咩啊？原來你養大我係有個咁壞嘅動機嘅，你唔係真係想生我出嚟嘅。哇！你激唔激死你啊？你做父母，而家就係咁樣樣啦。佢喺個帳幕度話：原來你帶我嚟埃及係想嚟呢度先殺我。我心諗，如果上帝要殺你，早就搞掂啦，留得你喺埃及自生自滅啦。在紅海那裡不整開條紅海，你已經死了，用什麼搞這麼多事，搞到你四十，搞到你現在才說殺你呢？這樣東西說得出的，用希伯來書的說法呢，就是不信的惡心，仍完全將上帝的一個善良的動機，要將豐盛的東西帶給他，扭曲成為什麼？扭曲成為一個很壞的意念，原來神想殺我們，想玩死我們，玩到來這裡才殺、看你死不死，這樣說話都可以。跟著第三樣東西，他賴什麼呢？我們的弟兄使我們心灰意冷。究竟是什麼人令到這班會眾心灰意冷？弟兄姊妹，那就是那十二個咯，那十二個領袖嘛，他們回來告訴你很正，不過那裡成邑 很高大，人很大隻，我們不夠打的，實死的，我們不要去，心灰意冷。弟兄姊妹，這三樣東西就讓我們看到當日的以色列人怎樣失敗，悖逆上帝，存著不信的惡心來到去扭曲上帝的美意，然後將個責任就告訴神聽，領袖咯，你叫我哋選嗰班領袖，佢哋都話唔好去啦，我梗係唔去啦。嗱，按嗰日嘅民主投票就係10:2嘛，係嘛？你讀過噶啦，有10個話唔掂嘅，只有得2個，所以得嗰2個先有機會入去，就係約書亞同加勒。原來咧，弟兄姊妹，我哋思想一下，原來唔信呢樣嘢咧，不信嘅惡心係有感染力嘅，弟兄姊妹，你有冇留意啊？如果你和我中間沒有好的見證，你和我之間對神沒有性信心，當我們和我們的弟兄姊妹聊天，當我們和人交往的時候，人家看到的上帝就是怎樣？一個不值得信的上帝。你在團契裡面有沒有做團長啊？有沒有做團契職員啊？如果你們的團契說、啊、不如我們參與侍奉、啊、不好啦，那裡那麼難，那裡那麼遠，不要去啦，BC內陸，舉例啊，那你會怎樣？唉，唔好去啦。咁係啊，阿邊個邊個團長都話唔好去啦，阿邊個邊個職員會都話唔好去啦。咁我哋不如唔好去啦。咁其實係邊個嘅責任？弟兄姊妹，係唔係嗰班領袖對上帝冇信心？弟兄姊妹，俾你嚟到去思考一下，原來 leadership 有 influence 嘅，有感染力嘅。如果你嘅感染力係好嘅時候咧，你令到人哋點啊？ 更加对上帝有信心。若然你不好的时候，你令到人家更加不会信靠上帝。现在就是一幅这样的光景。如果你是摩西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你是摩西，你看到了38年前所发生的事，今天你对着新那班的新一代，你想怎样去鼓励到他，或者提醒到他，或者安慰到他，走那条路不要好像你阿爸你阿妈这样搞出这样的大头佛出来，不用入去应许之地，你会怎样做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今天去思想去回应的部分。圣经里面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是谁说的呢？原来是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，他遇过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人都想找耶稣来到去帮手，求耶稣来到医治，求耶稣来到去排难解灾。但很多时候人的反应呢，就是得不得的，你掂不掂的。耶稣跟他们说就是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相信这个原则不单止在我们今天用得到，如果用在民数记里面，用在生命记，用在摩西要鼓励这班新生代的时候，仍然是讲这件事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曾经面对一个例子，在马可福音9:23这样说，耶稣对那个人说，他说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是什么？凡事都能。你信呢，什么都得的。孩子的父亲就立时喊着说，他说耶稣耶稣，我信啊，不过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这个会不会是你和我的写照？我们又不是不信上帝的，不过我们又不是信得那么十足。你同不同意我说啊？有时我们真的不是挺信得过他，不是信得他十足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要懂得用神的说话来去求，好像这个人的我又信又不是几信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你懂不懂为自己祈祷求主帮助？原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超越惧怕，就只有一个途径，就是我们要建基在上帝自己说话里面。建基在人里面，你永远学不到信心的功课。希伯来书就是讲什么呢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信神，你就要信到底。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第一件事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讲信心的时候，信心一定是建基神的话语。那建基神的话语是什么？你对神有几认识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对圣经里面启示给你听的神，他自我启示的神，你有几认识呢？有三点我在这里要提出来。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的，你说你信神，你要知道神的性情，神的特性。第一件事，神从来都不讲大话的。主耶稣教我们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哪一个？冷恶者。冷恶者是哪一个？哪一个才懂讲大话的？魔鬼。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魔鬼就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设个陷阱给人类踩，搞到你和我今天都要面对那种罪的问题，就是又开始有个说谎之人之父引起。原来上帝告诉我们，他从来都不讲大话，他讲的嘢每一句出自他口都是信实可靠。如果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，那块地是很漂亮的，那块地是我已经赐了给你的，我叫你进去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就基于上帝的话语是信实可靠，他不会说大话。第一样东西。第二样东西，你要记住，上帝是从来都没有违约的。如果他跟你立约，跟你签合同，用我们今天的讲法来讲，其实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肯定给你听，我是百分百呢是会实现兑现我对你的承诺。这个是上帝要立约的目的。其实永远立约的双方，双方都有责任。但是很明显，今次立约那班的是人和神立约的时候，是不是人永远都守不到神的约？是不是？是神自己去保守他自己的约嘛。 当我们读这段的《生命记》的圣经前面一章八节的时候，怎么说？一章八节的时候说，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进去得这地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为业的地。原来神话给我们，他不单止跟你立了约，还是什么？起誓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起誓呢？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起誓呢？他知道我们信心不够，他知道呢神会不会变卦呢？神不单止立约，神还要起誓。按照希伯来书讲法，就是他指着自己永生起誓，因为没有一个比上帝更加大的做见证人。他指着自己起誓，我 make sure 你，我肯定你可以得到这件事。神这样千方百计来到保证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就应该建基在神的说话？第一，他不会讲大话；第二，他永远都是一位守约痴慈爱的上帝；第三样东西更加重要，很多时候我都可以实牙实齿答应你，帮你做某样东西，原来发觉我到时是没有时间的，对不住啊，我答应了你，不过我是不得闲，对不住啊，你要我搬晒这里的凳，我没那么多能力去帮你做。神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呢？弟兄姊妹，是不会，因为神启示给人听，他就是全能的神。全能的神特征就是他有能力保守他的计划来到成就。就算你找世上任何一个很有诚信的人，他答应了你一样东西，他都有机会做不到，到时他病了，到时他死了，他就做不到他要做的事。但上帝有没有这个问题呢？是没有的，因为他是永活的上帝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讲了的事又会算数，他又会自己起誓的时候，他答应得你的事他又有能力去保守的时候，那就是告诉你和我听怎么样，百分百会兑现的。那我就会问，其实你有没有害怕的理由呢？你和我真的没有害怕的理由，不过我们真的会害怕的。所以神又知道你和我有软弱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所以神就经常呢提翻他应许，神用他说话来鼓励你和我。弟兄姊妹，在一章二十节这样讲，跟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亚摩利人的山地，在门口了，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。神给了这块地你了，跟着什么？耶和华你的神已经把这地摆在你面前，好像吃布菲那样，开好档饭给你吃，你吃不吃的？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告诉你上去占领那地。跟着神说什么？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惊惶。神不是无情的神，神知道人的限制，神知道人的软弱，他提我们，他鼓励我们是什么？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惊惶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知道我们害怕，神知道我们惊惶，神就告诉你不要怕，就好像主耶稣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除了神自己的话语，除了神他自己的鼓励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好的领袖发挥他的影响力。摩西就是一个这么好的领袖。摩西在这段时间来到怎样去安慰这班新生代呢？要教他们向前看。在29节他说，我就对你说，不要惊恐，不要害怕他们。其实这番说话重复了谁的说话？正是重复了上帝自己的鼓励。他用神的说话来到安慰神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今天懂不懂用这个秘诀来到帮弟兄姊妹成长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懂得安慰人，不过我们用人的说话去安慰人。为什么牧师去探访，牧师去探一些人，他们这么喜欢呢？弟兄姊妹，牧师为他祈祷这么喜欢，因为牧师是用神的说话来到去安慰鼓励人。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神的说话大有能力大有功效，人的说话 有幾大保證嘅，得㗎，唔使怕，我幫你。定係神話俾你聽，我與你同在，更加有力咧，弟兄姊妹。我希望你記得，摩西就係呢度講，不要驚恐，不要害怕他們。跟住佢講咩咧？佢話耶和華你的神就是那走在你前面的那一位，他必為你們作戰。呢句好寶貴嘅，你就驚唔夠打啫嘛，你就驚入到去俾人哋砌低啫嘛。摩西點講啊？唔使驚，神喺前面幫你打緊啊！弟兄姊妹，呢句説話你聽唔聽得明啊？其實你打嗰場係聖戰嚟嘅，唔係今日講回教伊斯蘭教嗰啲聖戰啊！我係講緊神與你同在，神叫你去打，神幫你開路嚟打嗰場仗，就好似你同我今日面對嘅屬靈爭戰一樣。點解傳福音要祈禱啊？點解傳福音我哋唔使怕人哋會對我哋鬧我哋唔好啊？因為我係帶住聖靈嘅寶劍，我哋帶住神嘅道啊嘛，就係呢樣嘢啊嘛。神走喺面前幫我哋嚟到作戰，呢段説話對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好大嘅安慰，弟兄姊妹。跟住呢個好嘅領袖摩西，佢點樣去提醒呢班會眾？嗱，你唔好唔記得以前發生過事啊！40年前你點樣出埃及噶？神用十災嚟到去擊打埃及人，神將個紅海嚟到分開，呢啲一切一切，你係咪忘記咗啊？所以話好像他在埃及在你面前為你所行的一切一樣。跟住佢話唔係淨係喺埃及啊，喺曠野裏邊啊，並在曠野裏，你們也看見了耶和華你嘅神點樣在你所行嘅一切路上背負你們，好像人背負自己兒子一樣。弟兄姊妹，你湊過細路仔你知㗎啦，你同佢行得落去攰就想點啊？爸爸抱，係咪啊？當佢你抱起佢嘅時候，佢咪好舒服啊？其實你同我行緊神嘅路好辛苦嘅時候，神就喺最艱難嘅時候就點啊？爸爸抱我哋嘅天父就抱住我哋啦。你知道捉印嗰首歌，你知道捉印嗰幅圖畫就係咁意思啦，嗬？開頭兩排腳印，行到後尾嘅得翻一排腳印，係點解啊？因為神抱住我哋喺艱難嘅時候行，呢段聖經就係話俾我哋聽：你唔好唔記得你點出埃及，你唔好唔記得你喺曠野日子係點樣嚟到經過。一個好嘅領袖提醒翻上帝喺你同我身上邊嘅作為，等你唔好忘記上帝嘅恩典。神更加藉著摩西嚟到去做咩呢？去提醒佢哋呢樣嘢。他说你们还是不信。刚才我们看过不信是怎样的，不信其实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叛逆来的。意思就是摩西，为什么你们还不信这个神呢？摩西跟着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日头有云柱，夜晚有火柱，神在这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摩西一路用着实物教材，用緊佢哋一路嘅回憶嚟到話俾佢聽。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咧，摩西喺打後第二章、第三章咧，係講咗用其他人嘅見證嚟到去鼓勵呢班新生代。好多時候我哋係唔留意到嘅啫。我希望你讀嗰陣時候，你自己去睇到呢段經文想講咩。喺亞伯拉罕，神俾亞伯拉罕嘅祝福裏邊咧，係祝福佢嘅後裔。但其實神亦都祝福咗同亞伯拉罕有關係嘅親屬嘅喎。亞伯拉罕有個侄叫做乜嘢啊？羅德。羅德嘅後裔就係邊個啊？就係、是、摩押人、亞門人。啊，亞伯拉罕嘅後裔裏邊有以撒、雅各，係咪？雅各同邊個係兄弟啊？係以掃。以掃住喺西爾山，係以東人。神有冇祝福呢一啲同亞伯拉罕有關係嘅族群啊？原來有啊！摩西就要話俾呢班新生代聽，嗱，你有冇留意到咧？喺第二章裏邊記載咧，原來佢哋未去到摩亞平原嗰陣時，佢喺加底斯巴尼亞行嗰條路咧，佢係需要經過邊度啊？佢係需要經過以東地，佢係需要經過摩亞地，佢係會見到亞門人嗰啲地方。神就讓佢睇到神點樣賜福俾佢哋。 他们面对的一样好像以色列人面对同样的困难，他们一样面对那些巨人，面对那些很难攻占的人，但是神为他们征战，神就说将个地赐给他，他们就已经住在那里了。我们看看这段圣经二章九节，他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们不可敌视摩押人，也不可与他们争战。当以色列人准备入应许之地了，经过了四十年，他走过的时候，咦，看到摩押人已经住在摩押地了。他说，圣经说什么？因我已经把亚尔赐给了罗德的子孙作产业。后面括住一句什么呢？以前以米人住在这里的这族人什么？多不多人啊？多。大不大只啊？大只。但是人家怎样？好像亚纳人亚纳族人，即是好像以色列面对那些要入去攻占的人一样。但是人家已经得到地为业了，人家不用等四十年，弟兄姊妹，人家已经住在那里了。你现在四十年之后经过人家门口，你看到神的恩典赐福给这个的摩押人。同样你也看到神怎样赐福给什么亚扪人。这段圣经里面讲话，亚扪人要面对那些散送命人，其实是利弗因人，简单地讲就是巨人。那些巨人是怎样？人数众多，身体高大，是吧？但是耶和华什么？从亚扪人面前去消灭了他们。亚扪人又占领那个地业，又住在那里。每次你走过人家那里，你看人家都住在那里，你看这里人家又住在那里，你信不信得个神会应许自己的选民呢？你看到的。第三个经文在22章22节，他好像耶和华从前住在西尔的以扫的子孙所作的样，就把何利人从他们面前来到消灭，然后又将那些地业赐给他。摩西要话给以色列人听，同亚伯拉有关系的民族，无论是以东人，无论是摩押人，无论亚扪人，神都已经赐了土地给他，神都为他们来到将那些高大强悍的人赶了出去。我们来到去看一看那个的另外一幅的图画。除了行过了这三个地方，他跟着行的就是去了基列和巴山的地方。基列和巴山的地方呢，其实不是他们想攻占的，他们本来是想着我经过西云的地方，我给钱你买食物买水喝就算了。不过他们什么？不过人家不肯放行，人家要来打他。巴山一样是西云这个王，巴山这个王是人家主动来打他。以色列人就怎么焗住要回应，焗住要打仗。结果打仗是怎样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从亚伦谷旁边的亚罗尔谷的城直到基列，没有一座城太高是我们什么不能攻下的。即是意思昔日那些十二个探子报信，哇，你的城好高大的，高入云霄的。今日这个摩西的见证就说，嗱，你自己看到的，啱啱我们先砌低了它而已，没有一座城大到我们可打不入的。另外一段经文在三章的第十节，打败巴山王岳那里，他说就夺了平原所有的城市，基列和巴山的全地。他特别要提一个皇帝，那个巴山王岳原来他就是巨人的后裔，有多高呢？圣经没有直接写，用个描述，将他的床制在博物馆来到展览，打赢了他之后，杀了他之后，他的床有多大呢？长四公尺，宽两公尺，你睡过这样的床没呢？我就没睡过了， King size 都没那么大张，四公尺即是多大？四三一十二，简单的十二尺的床，是不是很大？巨人睡的床，巨人的皇帝，结果是怎样？结果都死在他们手上边。这个就是回到《生命记》一开始的时候，摩西要讲那个的信息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摩押平原上，我们的路程里面已经经过了以东地、摩押地，已经经过了去到摩押平原，我们也都得到巴山的全地、基列全地，即是约旦河东，除了摩押以东这个的亚扪不是属于以色列人，神给他之外，全个约旦河东呢都已经落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。 所以当摩西跟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将刚才的重点再想一次，我们怎样不会怕呢？我们怎样能够超越惧怕来到对神有信心？第一样东西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建基在圣经的话语，在神自己的启示里面。第二，我们要看到神怎样来到去安慰，怎样来到应许鼓励他的子民。第三方面就是做领袖的，我们做带领的人怎样学习来到用神的话语安慰人，提醒人家，鼓励人家，用别人的见证。所以你讲见证，你和我讲见证很有效。有时你那天耷耷地的时候听了一个得救见证，你会怎样？你自自然对神会有信心。所以看见证，人家的见证，在神在别人身上做的事，让我们再一次对神有信心。你最近有没有上帝的恩典在你里面？就好像他们刚刚打完这个巴山王国，打完这个阿摩利王西宏，这么巨人又打死了，这么大的城邑都可以打死，跟着你入迦南地怕什么呢？所以摩西就用这些事来到去提醒新生代的以色列人，你和我怎样来到去反思呢？弟兄姊妹，哪个是你和我今日生命里面的巨人呢？这个问题我想你自己回去想，有什么拦阻你和我不跟随上帝，不听上帝的说话，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呢？什么是那个巨人呢？有什么拦阻你亲近上帝呢？有些人知道亲近神是好，有些人知道读圣经是好，有些人知道祈祷是好，但他从来都不去操练，从来都不去做。什么拦阻你去跟上帝去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呢？这件事你要问自己，你可不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的信心功课里面学习到怎样跟随上帝呢？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，你究竟想做死在旷野那班38年前不肯入那班，定是你想选择做新生代那班入迦南地？神为你和我预备了他最丰盛的事，他很希望你和我今天得着的是丰盛的生命。耶稣来跟我们说，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不是斋噏的，耶稣教了你和我怎样样来到去进入上帝的丰盛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和我今日有没有兜兜转转不肯入去上帝的丰盛？有很多人信了很多年耶稣，但是整本圣经都没有读一次。有很多人信了很多年耶稣，连怎样向上帝祈祷都不晓。如果你是这样的问题，不紧要，你重新出发，你去回神面前，你找教牧同工帮手好，你找长执帮手，你找弟兄姊妹帮手，我要进入上帝的丰盛，我不要停在那里兜兜转转，我不要在旷野里面死，我要入去神为我应许的丰盛。这个是上帝给你和我的心意。最后我用一段圣经来到去结束，就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怎样不要堕落，怎样不要后退。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的12-14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弟兄姊妹，神为你和我预备了一个完全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愿不愿意进入神的国、神的安息里面呢？我们要学的一样东西，就是好像这段，第一我们要谨慎，我们要彼此相劝。当中我们有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，不信神的时候，我们讲见证给他们，我们向他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将神的说话 来到去安慰他，用神的说话来到鼓励他，就好像摩西现在鼓励这班人一样，怎样来提醒让他们不要离开上帝。我希望大家去反省的时候，第一，你是不是落在兜兜转转的光景里面？第二，你身边有没有人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？如果有的时候，我们为他祈祷，我们帮他来到行入去这个丰盛。一起同心祈祷。